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伊朗指挥官两个钟头之内极速 F 命，中共经陆路补充弹药库存。要家人勾算共产企业，老板散尽家财对抗。美国街头派发免费弹匣，武装者聚集议会大厦。伊朗的女足队长母亲受威胁，七人被护紧剩两人。中共突发大规模扰台活动。欢迎收听今日的全球视野。伊朗战争进入第三个星期，以色列军方表示，目前在伊朗境内仲有数千个目标等待打击，而且每日都会发现新目标。有伊朗市民响应摩萨德号召跟踪拍摄伊朗安全部队据点，影片显示伊朗革命卫队正从一间女子学校涌出。仲有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悉尼机场被发现，随后被执法人员带走，现场旅客一片虚声。但有中共粉红账号说，澳洲机场有大批逃难者从中东逃往中共国。以色列14频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警察内部的叛逃现象正在增加，包括伊朗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不利士等的高层军官。15号伊朗最新一轮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了多个以色列城市和国防军事设施，以色列议会议员的居住区亦都成为袭击目标。由于总理赖塔利亚胡已经连续数日没有公开露面，伊朗官方媒体大肆报道他已在袭击中受伤或者离世。赖塔利亚胡随后发布了一段他去买咖啡的影片，并特意展示双手证明自己没事，以此回应谣言。同日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卡拉米曾经扬言要追击内塔尼亚胡，结果自己却在两小时后对伊斯法罕遭以色列空袭污名，另有大量消息转发，以色列国防军打击了伊朗革命卫队无人机设施之后，伊朗士兵逃离现场的影片，而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逐个锁定并追击坐他。此外有消息称，14号美国空军袭击了位于德克兰的一个太空研究设施，该设施据称同核武器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研发有关，有超过20名伊朗科学家丧命，现场在大火在24小时后仍在持续燃烧。还有据称来自伊朗的报道说，伊朗当局曾经用来切断全国互联网访问的那栋建筑已被炸毁，同伊朗人的互联网通讯应该很快会恢复。与此同时，川普政府计划在本周正式宣布多个国家已同意组成护航联盟，以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随后伊朗警告更多国家不要卷入他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战争，并扬言以区域内的美国企业作为报复目标。而在15号有一枚伊朗导弹的碎片击中了美国领事的耶路撒冷，使用了住宅界楼，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人员并没有受伤。礼拜日德国外交部长已经表示德国不会参与这次国际军事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亦在那日通电话交换意见，其他国家仍然在观望阶段。稍后川普总统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文，痛批伊朗长期以来精于媒体操控和公共关系。川普说伊朗在军事上无效而且暴虐，但是向喜欢假新闻媒体的人提供虚假信息方面非常擅长。现在人工智能 AI 已经成为伊朗使用了另一种虚假信息武器，而且用得相当好。川普点名《华尔街日报》虚假报道误嫁美国加油机被击落或者是严重损毁，并指这些媒体机构应该被追究叛国罪。川普还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支持率这么低，而我即使只有5%的正面报道，亦可以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公信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发布了最新影片，展示美军空袭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轰炸机直接在伊朗政权领空执行任务的画面，并配文伊朗战斗力持续下降，美军已经对伊朗大片领土形成压倒性优势。伊朗末代王储巴列维对胜利信心十足，昨日没有宣布将会在伊朗第一个被解放的城市和伊朗人民并肩站在一起。另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从来都不想停止战争，他只是迫于美国压力才玩谈判游戏。现在伊朗令美国分心，令普京连装都拿得装。还有影片消息说，姆美尔关闭通往伊朗的空中和海上通道之后，俄罗斯的好友中共国正通过一条经过巴基斯坦的陆路走廊向伊朗提供无人机零部件和弹药。大陆一年一度的三人晚会如期举行，今次被曝光的又被山人水漂白的简脚医美行业所谓的抗衰老药品，令消费者全面感染严重暗疮。还有用胶水领成的仿冒名贵中草药冬虫夏草，有网民评价315打假晚会除了制造焦虑没有任何好处，那就是每年提醒一下，我吃了是垃圾，用了都是垃圾。前两年的商家企业只是交几十万元罚款，那些都算不上罚款，相当于增加了曝光量。除此之外，15号大陆知名连锁超市胖东来亦都因为鸡蛋人工色素超标的标签登上热搜，但背后原因却引起广泛关注。有消息指，去年河南省高官盯上错胖东来设了一个局，港口由政府出资建设商业广场，然后将场地租给庞东尼。但是项目起了一半，邦局突然以资金不足为由要庞东尼自己出钱建设，借此收割庞东尼的财产。但是他们万万估不到空手套白狼失败的。庞东尼创办人于东来直接将公司总额约40亿分给员工，连遗嘱都立好埋。网传12个店长每人2000万，店长助手每人1000万，技术团队分别获得1000万至到300万不等，普通员工每人亦都有20万。这件事在大陆迅速发酵，网民说庞东来是除了外企之外对员工最好最人性化的中国企业，普通员工每个月实际到手人工近万元人民币，除了法定假期和每年40日有薪年假，还有10日不开心假，预料员工分丧假取可领取2000元贺金或者慰问金，部分岗位甚至实现做死休生。于东来还致力于将员工每个星期工作时间控制了36个钟以内，而且严禁加班，令员工有精力享受生活。有人说将在饲料入面的检测标准强行套落鸡蛋检测度，本质就是舆论操弄，公共要共产床庞东来，结果老板宁死不从，前有壁虎断臂求生，后有东来散尽家财自保。日前庞东尼被赵家人盯上等词条已经成为大陆多个社交平台的热搜词。3月13号庞东尼官方发布声明感恩政府支持，并抨击网民恶意曲解言论。有网民说官方出了辟谣就证明他真的有些没事，100年了这些人发迹的时候是怎样，现在都还是怎样，不好怪的资本家全部走了。在中共国这种环境，越有钱就越危险。3月13号美国维吉尼亚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销售容量超过15发的弹匣和某些突击武器，并已交给州长签署。这项条文会在2026年7月1号起生效。生活在议会大厦外举行的一场支持拥枪权的集会，有些活动人士在现场免费派发30发容量的 AR-15 弹夹，总值大约3万美金。这些弹夹是由枪械配件公司 MAPU 捐赠了。还有不少全副武装的持枪平民表示，我们必须和平滞留在这里，并遵守他们的规则，就算这些规则都是编造出来的。虽然呢，我们的州长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实际上我们是守法的公民。有人讲笑话，看下这些枪械，我数过了，丧生人数是零。在法案正式签署的前一日，维吉尼亚州洛夫克在劳道明大学发生了枪击案，枪手是极端组织的支持者穆罕默德·贾洛 同时36岁的贾洛亦是美国前国民警卫队成员，他们袭击目标锁定了该校的预备军官训练团 ROTC。 据报道，贾洛冲入康斯坦特楼询问该教室是否 ROTC 教室，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即刻发动袭击，导致负责该校 ROTC 项目的退役军官当场丧命。另有两名 ROTC 学员在混战中受伤，但在凶手继续行动之前，被一名 ROTC 学员就地正法。有报道指这个举动很可能救回老杜明大学数十人的性命。伊朗通讯社今日报道，去澳洲参加女子足球亚洲杯的伊朗女足队长金巴利已经撤回对澳洲的庇护申请，成为第五位改变主意的团队成员。预计他会由澳洲前往马来西亚，然后飞返伊朗。据此之前已经有三名球员同一名后勤人员在近日陆续撤回庇护申请前往马来西亚。人权团体多次指控伊朗当局以恐吓亲人或威胁查封财产等方式对身处海外的运动员施压，借此阻止他们投诚或者发表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言论。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身处吉隆坡，他队员得知金巴里一家面临的压力之后，将金巴里母亲受到伊朗安全机构威胁的消息转告他们。之前另一名工作人员将伊朗足球协会领导层的威胁信息传递了给其他寻求庇护的球员。第三名球员在收到来自伊朗家人情绪激动的语音信息后，被迫返回伊朗。伊朗女子足球队在澳洲参加亚洲杯时拒绝唱国歌，被伊朗残余政权贴上战时叛徒的标签。这支代表队在赛后曾有七人在澳洲寻求庇护，他跟巴里据报决定放弃庇护后，目前仅剩两人预计会留在澳洲。约返伊朗的球员目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间酒店等待后续行程。澳洲当局没有立即针对金巴里目前的情况发表评论，上周先有一位球员改变主意，之后又有另外两位球员同一位职员在14号离开澳洲。澳洲内政部长帕克那日发表声明说，澳洲政府给团队成员寻求庇护的机会，几乎所有伊朗球员和很多后勤人员在机场过澳洲海关的时候都被单独带到一边，然后才登上返伊朗的航班，但是球员们面临极之困难的抉择。澳洲莱德市议员蒂拿科德罗斯塔米亦都在星期六接受福克斯访问时表示，球员们直接受到距离自政权的严重恐吓。他说队员们在一些家庭成员被拘留的，有些家庭成员失踪的。他表示在伊朗运动员一旦违反合同可能会被判处极刑。台湾国防部表示，过去24个钟头内在台湾海峡附近空域经过26架次中共军机，这个是自2月25号以来中共军机在台湾周边空域最大规模的活动。其中16架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同时7艘中共海军舰艇出现了台湾周边海域。据法广报道，自2月27号起，台湾防务雷达上几乎完全失去了中共军机的踪影。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3月7号，期间只有两架次军机短暂出现了偏远的西南海域。在这个之后，虽然间中有零星活动，但是规模始终维持了极低水平。然而随着星期日26架次战机的集结，台海局势重新回到了高压状态。这件事恰好发生在美国宣布向中东增派更多军队的同一日。对于军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消失又突然回归，台北的专家和官员们给出了两种推演。对主流的观点认为，北京正沦为即将到来的重大外交节点3月31号川普访华进行精密的策略校准，为他们美中元首会晤前营造某种战术缓冲，或者为他们谈判桌上保留由重转紧的施压空间。中共可能有意在3月初降低的军事透明度。另一种分析则指向共军内部的变动，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期对军方高层将领的整肃行动，可能在客观上造成了军事部署的短暂间歇。此外，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鹏提醒外界，实质性的威胁从未真正撤离。他指出，在军机消散那两个星期入面，中共的军舰依然在台湾周边维持着常态化巡航。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在这个周末呢，就真的够刺激的。全球的地缘政治又来了一场大地震，川普那边呢就直接丢出最后通牒，说话还讲得很狠，话要在一个钟头内令伊朗倒退25年。更猛的呢就是美国还开出1000万美元的悬赏，加上全家移民美国的条件，等于是直接从伊朗政权内部挖人。
川普这手已经不是空袭那么简单了，而是军事、情报、心理战三线一起。但这场风暴的真正震中其实就是北京。习近平已经在这里腾腾震了。
是咯，今日美国国务院就做了一件相当戏剧性的事了。目标是直指伊朗新的最高领袖穆迪塔巴哈梅内伊。悬红的金额呢就直接拉到1000万美元，而且呢是透过正义赏金计划来到发布的。名单入边呢仲唔止佢一个，仲包括内政部长莫梅丽、情报部长哈迪帕等10名伊朗政权最核心嘅高官。
呢次最唔寻常嘅地方仲唔系钱，大家知道独裁政权嘅高官唔缺钱，而系美国嘅公告入边有一句话：如果你提供情报系真嘅，你可能有资格移居美国。换言之，这个已经唔系捉人，而是公开咁问你到底企边一边。
而且呢，美国呢次连操作指南都俾好㗎喇。官方指定嘅联络方式系拖洋葱路由或者系息怒加密通讯。你话呢个边次系通缉令啫，更似系一份招聘启示。而且招聘嘅对象呢仲好精准，唔系普通嘅老百姓，而系嗰啲每日能够睇到最高机密但系心入面可能已经开始动摇嘅人。讲白咗呢，就是问伊朗体制内的人一句话，你是想继续跟着政权一起沉船呢，定是拿1000万美元换个人生呢？
听上去更似是正同邪的选择，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这份悬赏令其实就好像一块镜子，因为川普对付伊朗和委内瑞拉其实是用同一套逻辑，先军事打击再用悬赏瓦解中性度。这一套如果放在北京会是怎样呢？你想想。习近平见到这份名单，心里面真的是想到伊朗吗？他看到身边那些将军官员，难道不会突然这样有一个想头，要在美国哪一日亦都是开同一样的条件，中南海入边的人会不会第一时间就开始在发资料呢？
所以呢，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了。表面看呢，美国呢是在对伊朗的高官开悬赏，但是实际上呢，就更像是一场心理战的公开演示。信号是非常简单，只要你在体制内而且掌握机密，美国就会愿意同你谈条件的了。
现在伊朗的政权核心圈子入边，估计有不少人脑入边在想着怎样才可以联系到美国呢？
其实呢，那份悬红令表面上呢就给伊朗高官看，但是川普同时还发出了最后通牒，话如果伊朗再加强军事活动的话，咁样美国可能会在一个钟头内就打残伊朗的电力供应，咁样伊朗25年都无法恢复到目前的电力供应状态。但是川普话我唔想咁样做。
川普或者已经产生咗停战撤兵嘅谂法啦。以色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话，川普总统希望结束伊朗战争，美国将会俾以色列一个礼拜嘅时间嚟结束战争嘅。因为昨日川普已经讲过，我们已经赢了，没什么目标可以打了，空军没了，海军没了，核武器都没了，导弹发射基地都没了，军工遭到重创，已经将伊朗打回去上一个世代了。
但是川普今日讲的另外一句话呢，才是真正调给整个伊朗政权的信号啊。虽然很冷静，但是杀气就很重，美国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摧毁伊朗全国的电力供应，而且重建可能需要25年。你想想这个对比，一个钟头对25年，这句话其实比任何导弹都更有震慑力。
因为只要稍微明白能源结构就知道了，这些话不是随便讲的，伊朗的发电主要是靠天然气和燃油。如果主要的发电厂被精准打击，全国电网很可能会直接崩溃，到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工厂停工，医院没电，自来水厂停摆，老百姓连干净的水都喝不到。
更拿命的就是 军事指挥系统和导弹控制系统亦会一起受影响，而伊朗现在面临的呢就不是停一阵电那么简单。川普那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真的这样动手呢，可能是未来25年的黑暗。
结果伊朗这一边呢就立刻回话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拉里贾尼就在 X 平台上面说，如果你敢喐我哋嘅电力，半个钟头之内，成个地区就会陷入一片黑暗。
但系问题就嚟啦，伊朗真嘅够胆将整个中东嘅电力系统拖落水咩？好多分析认为啊，拉里贾尼呢句话更似系一种情绪性嘅宣泄，讲白咗咧就系压力太大啦。而川普而家嘅信号咧亦好明确，如果伊朗继续挑衅咧，好快可能就会睇到发电厂被摧毁嘅消息。这个是最后通牒。
不过接下来的剧情更加有意思，有很多人发现伊朗打不赢中共的垃圾防御系统，搞到他们国破家亡，这股怨气怎么吞到下去呢？临死之前都要拉中共落水。据 CNN 的消息，伊朗高层最近在放风话，可能允许有限数量的邮轮通往霍尔木兹海峡，听起上来好像是缓和局势。但是条件很特别，石油交易必须用人民币结算，不收美金亦都不收欧元。
看明白了吧，表面看呢就好像伊朗在求和，但是仔细一看呢，这个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因为大家都知道，石油美元体系就是美国全球金融霸权最核心的支柱之一，全球石油基本都是用美元来到定价，美元结算，这样意味着全世界都需要美元。而家伊朗突然话用人民币，咁呢个睇起嚟呢就好似喺度帮中共，其实呢更似系将中共推到美伊对峙嘅第一排。
冇错啦，本来北京嘅策略一直喺匿喺后边做坏事，现在好啦，令你条僆喺前面挡枪，所以现在嘅局呢变得越来越微妙。如果北京再唔接呢一个人民币结算嘅建议，咁对国内有咩交代呢？毕竟一直话去美元化，可以如果系真嘅话，百分百嘅关税大招呢就真系会嚟啦。
係囉，其实关键呢就唔系北京答唔答应，而系川普会点样解读呢件事。川普之前公开讲过一句好狠嘅话，就系边个够胆挑战美元嘅地位，就对边个征收百分百嘅关税。咁而家呢伊朗喺霍尔木兹搞石油去美元化，咁样习近平一下子咧就变成咗呢个计划个主角啦。
如果真系接咗，呢、这个就等于直接咧就跳入咗川普嘅雷达中心，一瞬间咧就冲击到目标嘅清单入边嘅第一名。所以好多人都话伊朗要出绝招，誓死要拖中共落水。
唔单止系伊朗将北京拖落水啊，仲有一月份嗰个大主角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亦系被中共嘅华为手机害到困咗喺纽约，而且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嘅处境。根据西班牙媒体3月12号嘅最新消息咧，马杜罗而家被困喺一个特别嘅监房，空间系好细，只有6个平方米，里面除咗一张金属床、一个马桶同埋一个洗手池之外咧，几乎就乜都冇噶啦。仲有佢喺夜晚黑嘅时候咧，会用西班牙语疯狂咁大叫，我是委内瑞拉总统，我被绑架啦。你諗下嗰啲压力大到咩程度。
最近美国有一名好出名嘅律师叫做彼得提克彦，亦系川普多年嘅朋友同埋法律顾问，喺个节目入边话听讲唔少人开始失眠啦。佢个意思好简单，如果马杜罗想感应，好可能会将所有嘅事情全盘托出。
呢、这个其实呢就好符合现实嘅逻辑。边个都唔想自己嘅后半生喺监狱嗰度度过㗎嘛。更何况佢系曾经享受过荣华富贵嘅总统。
咁问题就嚟啦。马杜罗到底知道啲咩呢？过去20多年外界一直讨论一件事。中国同委内瑞拉之间有数百亿美元嘅贷款合作。名义上系石油换贷款。但好多人评论就话背后其实牵涉到更加复杂嘅能源同埋战略合作关系。
如果马杜罗真的开始配合调查呢，咁佢手入边掌握嘅嗰啲资料，金融嘅往来、能源交易、政治关系，理论上都可能成为重要嘅线索。 而且外界仲有唔少嘅传闻，比如某啲高层嘅家族系咪涉及海外能源交易，或者一啲跨国资金流动嘅细节。
冇错啦，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如果马杜罗某一日真系开始打开佢嘅文件夹，嗰啲好多过去模糊不清嘅嘢就会被重新检视。所以现在好多人话，北京最唔想听嘅声音，大概就系马杜罗嘅律师打俾联邦检察官嘅电话铃声。
唔止系马杜罗啊，其实对北京嚟讲咧，噩耗系一个接住一个咁。3月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喺电视上个发表讲话，话佢哋已经同美国政府开始谈判啦，想通过对话嚟到解决问题。呢个系哈瓦那首次承认同美方谈判，意思又好明显噶啦，就系古巴开始投降啦。
唔好唔记得，川普喺1月3号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拉咗之后，对古巴进口石油咧就封锁更加之严格。古巴现在嘅能源危机咧，亦都非常之严重，断电、工厂停摆，民众开始不满。卡罗尔喺呢一番表态，其实就系极端压力下求生嘅姿态，要活下去。
系啊，睇下川普嗰啲隔空讲话咧，真系好强硬噶。3月6号，佢就对 CNN 话，古巴政权好快就会垮台噶啦。国务卿卢比奥正在处理呢件事。3月9号咧，又话古巴可能面临友好接管，甚至补充一句，亦可能唔系友好接管。川普嘅语气啊，真系压力山大啊！
其实古巴呢一次公开同美国谈判，唔只系单纯嘅求能源，亦都系政治信号。中共兄弟都被美国收拾晒啦，我哋唔能够坐以待毙，投降就系最好嘅出路。
我哋从纯政治嘅角度嚟睇啊，如果古巴真系倒戈咧，咁样对中共嘅冲击咧就比伊朗斩首仲要大啊！点都好啦，伊朗系被打到投降噶，而古巴咧就不战而降，意识形态上啊直接打击。全世界又只剩翻5个共产国家，就系、是、中共、古巴、越南、辽国同埋北韩。古巴一直被中共包装成反美社会主义嘅灯塔，自家兄弟。而家一旦倒向到美国，咁啊等于将美国嘅衰落，我哋必胜嘅核心叙事打出个大窟窿。中南海将面临类似东欧剧变后嘅心理冲击啦。
相比之下，伊朗只系一个反美统一战线下嘅石油交易伙伴，古巴咧可以话系中共喺西半球唯一嘅战略嘅前哨。距离佛罗里达咧就仅仅系145公里，承载情报、监听咧同埋潜在嘅军事合作。如果真系倒戈，美国嘅后花园彻底清场，拉丁美洲嘅左翼势力咧亦都雪崩，一带一路、美洲咧就全面受阻。
冇错啊，其他发展中国家咧就会谂啦，连古巴呢种铁杆都顶唔住啊，跟住北京仲有咩前途啫？唔好讲政权稳定啊，连命都保唔住啊！
而且系对中共国内政治信心同宣传控制。古巴冲击更直接、更持久，尤其是突显习近平时代，中共巨额援助将血本无归，等于令北京咧咁耐以嚟掉落去嘅巨额投资咧化为泡影。中共高层内部嘅震荡咧，可以话系可想而知啊！这个直接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胜论，远比伊朗斩首更痛苦、更持久，同埋更受损。
川普用最大嘅压力模式，接连拔除咗伊朗同埋古巴呢两个据点，传递个信号咧就好清晰。2026年唔系单纯个军事胜利，而系意识形态阵营嘅结构性崩溃，社会主义走向末路。边个将系下一个呢？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让我哋一齐嚟共同注视住时局嘅变化。请唔好忘记订阅我哋嘅节目。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伊朗 朗突然曝光中俄军援系核信号，特朗普预告停战时间巴黎密会曝光侵袭年内或者四度峰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我哋嘅节目。喺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大家，请唔好唔记得点赞，睇埋个钟仔，订阅我哋嘅节目。目前外界已经传出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伊哈可能已经丧命之际，特朗普星期六敦促各国派遣军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嗰阵，伊朗随后宣布在美以联合打击之下一直获得中俄军事支持，同时中共军机突然再次恢复军机扰台行动，引发外界关注。根据纽约邮报和 RFI 报道，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中共以及俄罗斯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包括军事领域。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行动期间，中俄曾经被指是向德克兰提供美军军事资产位置的情报。他指出这种合作不是秘密，他之前特朗普特使曾经获得俄罗斯保证俄方在向伊朗提供情报。报道指出阿拉格奇的讲法和克里姆林宫之前向美方的承诺明显矛盾。15号伊朗政权已经全面切断全国互联网，包括内部网，并且俄方协助之下追踪逮捕星链用户，多人被指控是间谍，意图彻底隔绝民众和外界的联系。当日 CBS News 连线阿拉格奇问到，你们透过 Zoom 和我们通话，伊朗人民无法自由访问互联网，但你们就可以，为什么？阿拉格奇说，因为我代表伊朗人民发声，我必须捍卫他们的权利。有人讽刺说，有一股董志勇，即是铁链女那个所谓丈夫，要为铁链女维权的喜剧感。与此同时，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和伊朗结盟，向德克兰提供后勤和情报支持，用来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自2022年以来，德克兰支持俄罗斯对基辅的战争。莫斯科已经使用超过50,000架沙哈德自杀式无人机，并且协助伊朗大规模生产升级版无人机。他说，我们情报部门确认俄罗斯正同伊朗政权共享情报，帮助伊朗实施袭击。乌克兰向中东派遣专家团队分享拦截和防御技术，但专家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特朗普接受 NBC News 电话专访嗰阵对此表示，俄罗斯可能有，亦都可能喺。NBC 指出，伊朗已经向多个国家发射无人机，攻击目标涵盖咗石油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政府机构。伊拉克官员表示，伊朗喺一次攻击中命中巴格达美使馆区直升机起降场。川普质疑哈梅内伊个仔穆杰塔巴仲睇唔喺度，因为佢自从星期四接任之后，只系发过书面声明，一直冇公开露面，仲话佢受嘅伤可能毁咗容，份书面声明亦都好软弱。川普话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我仲未想，因为条款仲未够好。我听闻佢已经唔睇人世啦。如果佢仲生存紧，佢应该为伊朗做一件非常明智嘅事，就系投降。川普讲到美军行动嗰阵话，上个礼拜对哈尔克岛嘅空袭几乎炸平咗成个岛，可能仲会再打多几次。伊朗目前只系剩翻海上布雷同埋短程导弹嘅能力。佢话等我哋处理埋佢哋成条海岸线，佢哋连呢啲能力都唔会再有。美军已经摧毁咗大部分导弹同无人机，伊朗嘅制造能力几乎被消灭，再过两日就会完全结束。对于美国国内油价问题，川普一啲都唔担心，表示冲突结束之后就会回稳。美国近期放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是为了保障全球供应。同一日，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会全力追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伊朗同反西方的账号在 X 等平台发布内塔尼亚胡丧命、领导层被斩首的推文和帖子。随后内塔尼亚胡发布影片说，我们正在这里做一些目前还不可以透露的事，但今日我们正在伊朗和黎巴嫩采取强而有力的打击行动。然后他漫不经心淡话，多谢你的咖啡，还展示双手手指，用行动打脸造谣者。随着伊朗威胁扩大攻势，巴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面临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局警告居民要加强防御。在这之前，伊朗首次威胁邻国的非美资产，指控美国利用港口攻击哈尔克岛，但是就没有提供证据。 哈尔克岛是伊朗主要的石油出口终端。在之前1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曾经说不赞同伊朗袭击海湾国家，并谴责针对平民的攻击等等。15号伊朗外长说中俄一直对他们进行军事支持。挪威首相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是头号威胁，但长远他还有中共。另外根据 Political 报道，台湾国防部表示 ,15 号中共军队在过去24小时出动了26架次军机，其中有16架进入了台湾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的防空识别区。此外在周围水域发现了7艘中共海军舰艇，自从2月27号起中共军机曾经短暂消失了大约两个礼拜。专家分析这个可能和即将到来的川集会或者近期军方整肃有关。15号美中高级官员抵达巴黎举行新一轮经贸会谈，为3月底可能在北京举行的川集会提前铺路。据路透社报道，美方代表团由财长贝森特率领，贸易代表 Greer 将会参与会谈，中方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带队。这一轮会谈将会聚焦多项关键议题，包括美国关税调整、中国对美稀土矿物和磁铁出口、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以及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等问题。近期虽然部分产业还可以在中国来到稀土，但是美国航空航天和半导体企业反映关键稀土材料供应日益短缺，已经影响到产业链安全。Greer 日前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稀土问题将会是巴黎谈判的重要焦点之一。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William Chu 指出，美国短期优先目标很可能是争取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同时确保稀土供应更加稳定。不过新的贸易调查可能为谈判增添变数。美国近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指控部分国家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如果调查成立，华府可能在几个月内宣布新一轮关税措施。美方同时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国家涉嫌强迫劳动问题展开调查，可能导致部分商品被禁止进口。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特朗普政府根据紧急法实施的全球关税无效，令到部分对华关税实际降低了大约20个百分点。不过川普随后根据另一项贸易法重新宣布加征 10% 的全球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商品，并可能根据301调查结果进一步提高关税。北京方面13号公开谴责美方的调查，并且表示保留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专家肯尼迪指出，川普可能希望在北京之行取得一些象征性成果，例如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美国液化天然气、大豆甚至新的波音飞机。但是如果要达成这些交易，美方可能需要在部分高科技出口限制上做出有限让步。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白宫亦都可能暂时推迟部分波音飞机交易，以减少对北京的让步压力，并保留部分成果作为未来峰会的谈判筹码。外界预计川集会可能举行多达4次会晤，但短期内双方关系好可能仍然将维持表面缓和、实质博弈的格局。各位观众，不知道你们认为川普和习近平会谈啲咩呢？认为是中美关系再定位的话，请选一；台湾问题请选二；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请选三；美俄中三国新核军控谈判请选四。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倾下双方还可能会谈咩问题。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自12号开始在加拿大东部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出。15号在密西沙加市剧院演出前，神韵突然收到炸弹威胁，警方随即要求清空剧场进行安检。城市的保安和警察正在剧院内搜寻，很多观众在对面的城市大厅等待。 据本台记者现场消息，搜查已经结束，剧院睇下嘅三点开放，三点三十分演出。持评人士文超认为，呢个系中共对观众同剧院嘅最新恐吓行为，而呢一个并非个案。2月25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喺澳洲四大城市开展30场巡回演出之前，亦都曾经收到两封中文恐吓电子邮件，要求取消演出，并且虚假声称炸药已经被放置咗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官邸周围，否则将会引爆澳洲联邦警察对总理官邸进行彻底搜查。总理一度转移到安全地点死逝止，好彩未发现任何威胁，公共安全未受影响，演出如期举行。主办方强调将会继续安排后续演出。此前英国、韩国和丹麦领导人亦都曾经收到类似的虚假威胁邮件。神韵艺术团由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2006年中在纽约创立，每年在全球巡回演出几百场，演出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节目和法轮功受迫害的情节。澳洲政界和社会各界对这类恐吓事件都表达了强烈谴责。澳洲联邦议员乔伊斯表示，恐吓一个和平实践信仰的团体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澳洲联邦参议员巴贝特强调，中共无权代表中华文化，更不可以向澳洲输出审查和恐吓。加拿大方面的神韵演出同样受到关注。12号国会议员库鲁克亲自向神韵艺术家颁发褒奖，并同家人在第一安大略音乐厅观看演出。他赞赏演出展现了中国古典舞的优雅和力量，并呈现了中国共产主义前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认为演出令自己大开眼界，加深了对中国悠久文明的理解，也感受到社会需要更多谦逊、善良和爱。库鲁克对神韵成立20周年表示祝贺，认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年初中共驻悉尼和墨尔本领事馆的官网发布声明，重申对法轮功团体和神韵演出的负面宣传，呼吁澳洲人不要观看神韵。参议员巴贝特指出，我们是自由国家，不接受专制政权的文化指令。中共不可以代表所有华人，更没有资格将审查和恐吓输出到澳洲。14号，特朗普敦促各国派遣军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之后，韩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陆续作出回应。美以至2月28号起对伊朗展开名为史诗之路在军事行动之后作为报复。伊朗开始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导致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之一航运受阻。这个海峡承担着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原油运输，被视为世界能源供应的咽喉。特朗普的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希望中国、法国、日本、韩国和英国等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派出军舰前往中东，确保油轮安全通行，令海峡不再受到伊朗威胁。15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接受会见新闻界节目采访时表示，美方一直在度同多个国家进行对话，希望各国能够派遣军舰支援，以应对伊朗限制海峡航运的企图。好多亚洲国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依赖程度甚至高过美国，因此各国有共同维护海峡航运安全的利益。同日，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对 Sky News 表示，英国希望同盟友合作，寻找令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方案，包括可能动用自主扫雷设备等措施。英国正同盟友密切评估可以采取的行动。韩国外交部在声明里面表示，韩国正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并探索各种方案，以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和海外公民的安全。韩国国际贸易协会数据显示，韩国大约70%原油和20%液化天然气源自中东。据金融时报报道，法方外交官说，法国正同多个合作伙伴推动联合海军行动，确保邮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法国外交部长巴罗预计会在16号同欧盟各国外长讨论相关问题，并可能研究是否扩大欧盟海军行动的范围到那个海域。日本自由民主党政策研究会主席小林英姿对 NHK 表示，从法律角度来看，日本不可以完全排除派遣军舰的可能。 但是由于冲突仲喺度持续，相关决定需要非常谨慎，阻力相当大。直至目前为止，中方仲未作出任何回应。近年嚟，曾经被视为中国年轻人追梦之城的北京，吸引力正在下降，越来越多曾经北上打拼的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是不是还要留在北京发展。中共北京市统计局等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北京20至34岁的常住年轻人口是 454.2 万人，同比减少 34.5 万人。2025年的相关数据仲未公布。往年正月初五之后，北京车站和机场人潮涌动，而今年返北京的人数明显减少。在北京打拼了四五年的90后周林表示，过去一年自己经历失业和减薪，几乎没有积蓄，亦都感受到身边不少人开始放弃北漂生活。而家好多人找不到工就不回北京了，特别是90后、00后一个月辛苦工作，人工亦都只有几千元，看不到未来。一些年轻人直头选择回家躺平，生活成本更低。另一名北漂族黎明是化名，目前月薪大约10000元，但他坦言在北京生活压力依然不小。为了增加收入，他曾经在收工之后兼职送外卖，成日忙到夜晚10点几才回家，但一个月最多亦都只能够赚多1-2千元，而高房租、高生活成本和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令到留在这里变得越来越艰难。北京居民孙武系化名表示，不少人开始选择南方城市或者回到家乡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觉得哪里好就在哪里待。从金尽办法入北京到是不是还要留低，这座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悄然改变。
川普爆伊朗接班人出事，中船被砸，神韵不来梅受庆，观众落泪，感受到神的爱。历史一刻，美国国旗7年后再升委内瑞拉，古巴政局突变，民众冲击共产党办公室，高叫自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15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3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军持续空袭的情况下，伊朗准备就停火进行谈判，但因为条件不够好，他目前并不想达成协议。川普还强调，伊朗必须投降才能够结束战争，并称他听说伊朗新任最高领袖可能已经去世。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川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我不想达成协议，因为目前的谈判条款还不够好，我们已经彻底摧毁哈尔克岛，但我们可能还会再打几次。川普表示，伊朗承诺放弃任何核计划将是潜在协议的一部分。另外采访中，川普还表示，一些国家已承诺帮助确保福尔摩斯海峡的安全。川普对油价上升表示并不担心。川普说，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但海峡现在有些阻滞，不过很快就会疏通。川普还对伊朗新任最高首领是不是再生表示怀疑。川普总统几小时前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不知道穆杰塔巴是不是再生，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给他露面，我听说他已经不在世，如果他还在生，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一件非常聪明的事，那个就是投降。当被问及伊朗政权的未来时，川普表示，他和伊朗一些可能具备资格的领导人保持沟通渠道，我们有很多优秀人才，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伊朗未来的伟大领袖。同时白宫14号亦发出一段新影片，概述史诗之路行动的核心目标，称该行动目的是清除伊朗在中东的代理势力网络。影片中川普总统表示，这次行动的目的 是确保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无法再破坏地区稳定或袭击美军。川普说，我们将确保该地区的极端主义代理人无法再破坏地区乃至世界稳定，亦无法再袭击我们的军队。3月14号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出一段新影片，显示一架波音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在史诗之路行动期间起飞执行夜间任务，美军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这段发在 X 平台的震撼影片捕捉到这架庞大的轰炸机在夜色中沿着跑道疾驰，随后升空执行作战任务。另外，美军还调出一个重磅消息，中央司令部放了一段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的影片，这一次重点提到在港口被炸烂的一艘导弹艇。其实很多网友一睇轮廓就认出来，这个就是1992年中国卖给伊朗的 P-29B 型导弹艇。要知道，这个货在当年伊朗手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王牌武器，但没想到作战体系根本跟不上，美军航空母舰分分钟将防区巡逻圈划在300到400公里外，伊朗的无人机根本飞不过去，直接被打落来，航空母舰位置亦都瞄不准。目前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伊朗极权当局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中共宣传中国船只被放行，但近日一艘中国货船被炸到起火，网民嘲讽伊朗炮弹不认识吴京。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近日中国货船完全祝福号在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杰贝阿里港以北35海里处被不明的投射物击中。报道说，这一艘大型货柜船属于一家中国租赁公司，注册地在香港。该货轮被击中前一直通过 AIS 广播中国船东等讯息，试图显示中国关联已避开伊朗攻击，但仍未能幸免。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讲，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被淤塞遮蔽住了。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那时，身体内部精密机器就会运转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难降，而且成日疲劳没精神，这个其实是你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唤醒这份原生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卸掉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找回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此为这一套修复功能注入满满动力，经络通了，气足了，身体就能够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更容易回归平衡。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无负担，用起来更安心。记住，气血流通了，自我疗愈功能先会醒过来，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从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呢，补气18味，购买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3月13号在德国不来梅大都会剧院上演了今年当地第三场演出，当日演出票房受兴，很多观众从周边城市专程赶来，现场气氛非常热烈，神韵顺线顺尾的艺术感动了全场。城市交通规划顾问苏珊娜·辛吉奇表示，演出令人着迷，他真是令我非常感动，抚慰了我的心灵，令我感到无比充实。 仍令我受益匪浅。医药顾问 Marcus Wilson 讲，我真是非常喜欢这一场演出，我原本期待的完全不同的内容，结果发现它非常精彩，而且水准很高。医药顾问太太 Marcus Wilson 表示，演出令人着迷，色彩缤纷，一流水准。企业经理 Ewan Meyer 讲，我非常喜欢这一场演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来，演出令人惊艳。城市交通规划顾问 Susanna 辛吉奇欣赏了神韵演出后非常激动，他感觉身心都陶醉在爱和怀抱里面，演出中他深受感动并落泪。 Susanna 辛吉奇说，我想这个是爱，他从人身上流淌而出，从音乐和舞蹈中流淌而出，从舞蹈演员的动作中流淌而出，亦从这些感觉、这些情感、这种融合中流淌而出，这个深深触动了我，我甚至热泪盈眶，因为这个太美好，我真是感受到上帝的存在，感受到了这一份爱。3月14号，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正式重新升起星条旗，这个是在经历长达七年的外交断绝和近期剧烈的政权更迭后的首次。这个不单止象征着美委外交关系全面重启，亦标志着区域地缘政治进入由川普政府主导的新格局。14号上午，美国驻委内瑞拉临时代办劳拉 F 多古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今日在和七年前撤离时间相同时刻，他和团队又再次升起了美国国旗，美委关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目前美国内政部长杜格·帕格姆已和委方展开矿业和能源谈判，雪佛龙等美资油企正打算重返当地市场。3月14号，古巴爆发实属罕见的公众抗议活动，反政府抗议者袭击了古巴中部莫隆市的一个共产党办公室，高叫自由口号。这个是自1959年卡斯特罗夺权以来古巴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这次骚乱是由停电引发的。抗议者从莫隆市政府共产党办公室搬出家具和材料，在街上燃起大火。社交媒体上影片显示，民众向一栋建筑物的窗口投掷石块，高叫自由。据古巴入侵者报称，13号较后时间，在莫隆市一场反对停电和食品短缺的集会上，看上去是以和平方式开始，但在14号凌晨演变成暴力冲突，民众还袭击了其他几家国有机构，包括一家药局和一个政府市场。自今年1月美国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亦加大了对古巴的封锁。委内瑞拉是古巴最重要的外援，美国总统川普切断了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并警告任何国家向古巴出售石油都将被加征关税。石油危机加剧了古巴原本的食品、燃料、电力和药物短缺，引发民众抗议。在过去一周，古巴首都夏湾拿各地一些民众敲打沙煲硬撑，抗议长期停电。上个礼拜，川普总统在美洲之盾拉丁美洲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古巴已到绝境，期待古巴巨大变革。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